我们刚才讲一半，还没有讲完关于这个第三的第一狭窄的狭义。狭义来说呢，这个名称是指做这个更正教的改革运动，更正教的改革宗。在更正教的改革宗里面呢，分作三个路线。第一个呢，平常叫做主流改革路线，有时候叫做 magistrate 就是在政者的改革路线 magistrate 在政。在这个改革路线里面呢，有三个路线。一个是路的中的，叫做左翼路线，就是右翼路线。路德宗是右翼路线，路德宗的改革呢，最早改革，最后一点都不改，就换人就可以了，一样子什么东西都一样。所以在路德宗里面呢，所有的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宗教礼仪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第二是综合路线。综合路线呢，就是加尔文的综合路线。那另外一个呢，是特别的，就特别的，就特别的呢，有时候是单独一个，有时候是把它归属到主流的，就是国教，英国国教路线，或者是圣公会路线，圣公会路线。第三呢，英国国教的有时候叫做第二，有时候是叫会在第一里面的。第三是激进的改革运动，我们有时候叫做左翼路线。不是，主流改革路线呢，三个路线，一个是主流改革路线，主流改革路线有三个。第三个呢，有时候是中间的那个，就是叫做完全不同的路线，就是不是为了什么事情，是为了婚姻啊，为了国家主义啊，军国主义啊等等这个路线，就是圣公会路线。最后一个是右翼路线，激进路线。激进路线呢，左翼路线呢，等下我会跟你讲右翼左翼怎么来的这个典故，你要念历史，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其中包括重新派 Baptist 门诺派 Mennonites 门诺派是荷兰的 Hutterites 英文不知道翻译什么 赫特派。后来呢，这些演变成为后来的浸信会和贵的会，贵的好像是，进去了一个贵的。好，所以右翼开始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你记得吗？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有左翼、右翼，啊，哪一个人知道？不是最早的，汉朝以后，最开始的汉朝以后，那个时候要清，不是叫清党，那叫清什么？哎呀，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为了这个韩信以后，个人叫他这样的。反正维护汉朝了，对吧？把东西把那个这个字放在左边、右边、你记得没有？后来呢，在西方历史里面出名的时候，左翼、右翼根据呢是根据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两派凡是主持君王的。这个复辟，拥护君王，保皇派，保皇派是站在右边，那么推翻皇帝的 这个废皇派站在左边，所以左翼右翼是这么开始来的。一直到今天呢，变成两个极端，意识形态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的。凡是保守派就是右翼，凡是激进派就是左翼，那么就用这个名词，就是用到今天，什么来的？哎，处处如此。一，Protestant 叫做抗楼宗，也就是抗议派。抗楼这个名称，抗楼。抗楼，抗罗马，抗楼。中文就翻译叫抗楼宗，就是抗楼。其实抗楼宗这个名称不好，就是抗议派。抗议派。Protestant 这个中文，现在就是叫做新派，就是抗楼宗。这个名字呢、啊？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有六个德国的 princess， 应该是叫亲王，他当时已经叫皇帝了，但是不叫皇帝，不叫国王，就是小王，叫 prince， 我们中国人叫做亲王，亲王好像是国王的弟弟啊，什么亲戚的亲王，跟14个城市，六军十四城，他们抗议 Speyer 1529年议会。的镇压议案，镇压什么呢？镇压路德宗在德国的运动。所以1529年呢 ，Speyer 议会 ，Diet of Speyer 议会。他们做了一个议案，决定德国不再容忍路德宗的运动。所以当时呢，这个议案这么一点，当时就有六军十四城抗议，这一些抗议的就变叫什么抗议派。最开始这个名声是这个地方来的，他们这个抗议书里面呢，重点特别说明良心的自由和少数群众的自由宗教权。自从那个时候呢，路德宗也被称为抗楼宗，明白了？这个处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从六军十四城，有人叫做六军十四郡，六军十四城，六军十四郡。1529年 Speyer 议会呢，审定说不再宽容路德宗在德国自由行派，所以想抗议。肯定了良心的自由以及少数小群少数族类宗教权利。第一，福音派这个名称，福音派这个名称呢，开始应用是和魏征岛运动结合在一起，后来应用到改革运动中间，在法国跟瑞士的那些运动，这个名称呢一直用到1529年，是指做那一些。首先注意这个东西，在敬拜的时候有讲道的，就叫做福音派，就传福音的。那你说 其他的静脉没有转到你，就不长脏。从罗马或者是主教那边发出来的那些被许可的奖章，你问他为什么两个原因，一个不会写奖章，第二不敢讲，应该被开除。那路德出名啊，就是会讲。其实路德不是很会讲，敢讲就真的很会讲。路德真的，路德的东西呢，路德的那个真的是这样，或者越讲越好，所以不怕讲到，很多人怕讲到，不怕讲到，越讲自己好，越讲越好，真的是。其实路德宗的运动里面，最主要他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人。不是他的太太，是哪一个人知道？米兰顿，莫兰顿，叫米兰顿。我去过米兰顿的那个学校，很小很小，好像一个啊，比埃店还小，很小很小，也不错的那个米兰顿。就米兰顿很会组织，他的思想组织很好。OK， 所以你知道呢，我们是福音派，我们是传福音的，有讲道的，来一次好信息。到今天呢，如果你到英到德国去，我们来一次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就是提到这个，我要伊万加利考，伊万加利考，我们什么时候伊万加利考？我们礼拜天有讲道的，就是这个意思。讲道呢，你承认不承认，你一定要相信有一个好好的咨询，有什么灵感，有什么信息，所以这方面要注意这个东西。OK， 明白。好，现在第二大大点了，第二最大的了，讨论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讲路德的改教运动啊，路德的改教运动，路德改教运动呢，也叫做日耳曼或者德国的再政者改革运动。那你知道为什么叫德国的？我们为什么叫德国？你知道吗？因为是他们音 Deutschland 德国，我们翻音一音。如果你一另外一个音呢，就是日耳曼 German， 日耳曼就是。所以平常民族我们就是不叫做德民，我们叫日耳曼民族。如果是国家，我们叫做德国。好，第一大点 ，OK， 刚才是大大点，这第一大点，路德和德国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呢 ，A 这个运动特别以德国区为限，并且呢，是因着路德个人的恩赐影响，马丁路德的个人恩赐影响而造成的。你要知道呢，开始的时候路德宗呢不大欢迎别人，路德日耳曼民族以外的，他也没有什么欢喜去影响，一直到福音运动才有开始这个东西。B， 路德的更新运动开始实在是一种学术性的运动，是学术性的运动。它主要的原因是神学的教导，特别是在威根堡大学的因信称义这一门功课的教导。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威根堡是五名小学，五名大学，也是五名小学，当时是一个五名的大学，没有基督轻重的作用。威根堡。C， 1517年4月31号， 没有深夜晚上十二点。应该不是，他晚上偷偷的睡觉。看来有人写的，应该说是十二点嘛，有人写正午十二点。不管是正午或晚上，反正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如果是中午的话，应该是圣玛利亚夫人。眼睛大死，大人见到。吸引了许多人的兴趣。他定了95条，定在那个墙上门上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门拍个照，可是我不知道丢到哪里。开始我们拍一个照，他说错了，地方错了，赶快说是这个小门。吸引好多人注意，并且开始呢，人家抄袭，把它抄下来，流通，就是要传，流传，传到各地方去。这一些条文，开始的时候，原来呢，本来是抗议麦书捐钱，就是为抗议麦书捐钱捐款来重建圣彼得大礼堂，罗马圣彼得大礼堂。其次呢，书捐钱最开始的时候不是来了以后就可以罪得赦，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原意里面，如果你现在去查考那个文献的时候呢，我们常说你那卖书卷子买了不是钱就可以罪得赦免，不是，那个记录原意记录是感恩，是赎罪感恩，因为已经罪得赦免感恩，所以听提醒了你们大家都要感恩，就是叫做勉强感恩罪。但是一直沿流到传流到路德那个时候呢，已经被误解了。老实说，所有的政治困难就在这里，中央还不错，一直到地区的时候越向下越管理三七二十一，很乱做一场，已经变成了被误解了。给人一个印象，埋了这一个卷以后是一个即刻的现成的，我们叫做技术的，叫做速成语啊，我们叫做 instant noodle 的这种什么面，方便面，方便面的这个麻酱啊，速食面就是速食麻酱，这都是面的速食的最速食的方式。我稍微提一点啊，你知道马丁路德先生那时候呢讲到，他喜欢讲的。他讲到的时候，忽然间没有人来听了，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已经觉得已经得救了嘛，已经蒙了赦免，还是听干嘛？花一点钱。那个时候，那个 Cashel 那个人呢，卖出这些人更加胡闹。啊，我也看过那个博物馆，那个很好，那个就是那个箱，当时你的钱掉进去的时候，那个天在这个地里炼狱里的那个人听当。那个声音就飞上去了，它就上天了。那么边也是形容的，我去看那些东西，那些是最什么？那还在，还是肯起的。他们那个地方，这帮人比较辛苦啊。如果在中国，早已经给他偷光了。他是没有什么宝物，也没有什么就放下来，你给你看。哎，昨天那个王东，你给我看一个，看那个文章。那个关于大秦行教，大秦行教什么记录？大秦行教流传碑，对不对？流行碑那个东西，那个原碑呢，差一点被人家拿走了，原碑差一点拿走了，差一点。其实拿走也不要紧，现在看到要回，快快快放回来了。现在中国人强大了一点，可以讲了，拿回来再拿回来。原来他用什么方法去做假的？一路混珠把它放过来，把金真的拿出去，把假的留在这里。结果给他抓到了，这个假的带回去，就是以假当真，没人知道。所以差点都跟他骗了，真的就是假的。好， 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他的官缺，陆德的官缺，他官缺到一个东西，就是路上家家户户那废酒了，废酒的情况很严重。德国人很奇怪，在德国呢，买一杯水跟买一瓶酒，谁敢贵？那次我们到意大利匈牙利去的时候，很累，整天走。到的时候那天吃饭，他们请我们吃饭，十个人吃饭，大家都问我喝酒吗？这个中国的跟韩国的对酒的很敏感的，你明白吗？那个不是敏感会咳嗽啊，会生什么沫啊？不会，敏感的怕这个下低，喝酒会下低，然后他们拿酒了，大家不喝，我们大家要水。那些人呢，面都很，他的面是很难干，给酒不喝喝水，人呢差不多三四个人才拿到水，很难干，因为年龄在那一个地方水难，好的水难，所以特别去想到这些水，这个东西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一年不了解，那么花钱买水不是花钱买酒不是，他们是花钱买水。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风俗习惯等等，但是他们不能喝到酒醉，酒就醉了这些情况，所以大家路边有好多醉酒的人，一直看得很不像样，心中很不舒服，所以他有点这个政治性的关切。第二大点呢，从世俗性的更新。转移到教会和社会性的更新，这个很重要，我们稍微提一点。1521年呢，莱耶伯翁沃牧师会议议会定路德为异端。你们叫乌牧师，我们叫沃牧师，沃牧师，沃是三点水回沃的沃是吧？你们有那个字吗？沃牧师。定他为异端，他回家的时候呢，朋友把他的绑票，他开始以为真的还他那个绑票，后来才知道是朋友，把他关在一个沃尔堡，所以他不能回到，不能回到威根堡去。当时呢。他的一个同事或者同宅庙也好，叫做 Karlstadt 加尔斯党，必须他的工作。那这个人呢，有勇气，也有和气，和气全面和气，和平的和，所以呢，大乱，乱很混乱，威根堡的情况大乱。为这个路德不得已就回到威根堡去来继续带领他的改革运动，每一个人都不同，神的人的恩赐不同，一般来说呢，创办人呢比较容易可以让人进入，所以呢换一句话，如果你做后母，换一句话说你接替人呢，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不要太急。从此以后呢，他的学术性的盛行转了方向，变成社会性和宗教性的教会的更新。路德呢，在几年里面突然间发觉到他是一个极度轻重的人物，从宗教的领袖、社会的领袖、政治的领袖、政治改革的领袖，并且呢，发现他可能可以打开一个新欧洲的门，他发现这个事情，只是很可惜，他力量有限，他的胸怀其实有限，他的革新运动没有超过德国的疆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像 Scandinavian 中文叫做北欧。斯堪纳维亚呢，原因是那几个国家丹麦啦，你明白吗？瑞典啊，这些地方啊， 都是德国的影响，都称于德国，所以还是受影响。它最大的好处也是最大的失败，是相信那一些近权的君王、近权的王，可以帮助他把改革实施出来。结果呢，这些近权的王呢，有一部分出卖了他。他对农民革命或者农民叛变，随便你怎么拿一个角度看的，叫做 peasant revolt， 他呢没有认同，并且呢站在当政者的地位镇压农民的变动。所以此后虽然他仍然提议社会公益的复兴或者更正，但是一般的平民，特别是贫穷的，对他有意见，意见是不同的意义，意义是不同的意义啊。我们中国这就有看法，你明白这个看法。他与伊拉斯摩斯意见分歧。伊拉斯摩斯写了一个意志的自由1524，他第二年就写了另外一个著作叫做意志的困难受困1525。他追随阿古斯丁的观念，认定人的意志不能回转归回上帝，也在救恩的事上没有什么作为，怎么回事？人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回归上帝，也不能有什么救恩上不能回有什么作为。后来呢，他又跟十一女有了争执，最可怜了，可惜我太太跟你说，真正的理由是民族主义，但是借口是圣餐的观点不同，他是同体论，所以你是象征论，为这些事情他们分歧就分离了，离开了。西他死的时候1546年，他的一生可以从他教要死以前，快要死以前对他学生所说的话，那这些话你写下来很有意义。虽然呢，就是一些话，但是是把他一生形容清楚。他说：“我很简单的只懂得教导、传道、教训、传道、写神的道。”写的话，我一生就是教授的话、传承的话、学生的话，我什么都没有做，一切都是神的道完成的。I did nothing, the world did it all， 就很感动的一句话。而真正是神，好在他 did nothing， 因为他根本。跟圣和一个一样的人一样的，不能做什么，也只有圣的道成熟。所以 Gregory Burns 那 Gregory Burns 讲得很好，实在是路德在所有的改教人中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也很有道，他也坚信圣的道，所以有很大的成熟。好，第三大点加尔文最大的加尔文的 财经运动，这些是持着中投派的 moderate。 第一大点，瑞士和瑞士的区域性背景。瑞士在欧洲国家里面呢，很特殊的一个区域，它是自由国家，是一个联邦，是一种联邦。如果你到过瑞士呢，其实很特殊，瑞士很美，很美，游玩的很好，住下来呢，现在可能还可以，以前很难住下来，不怕你外面的人去。现在还可以开放一点，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知道吧？中国一个不错的话是健体操的一个选手，娶了一个瑞士姑娘，啊，瑞士姑娘。现在很多人在瑞士，中国人很多人在瑞士，他也欢迎你们很多人住下，欢迎你们，以前都可以，你娶也好，嫁也好，反正你都可以住瑞士。瑞士那个地方生活很贵，很贵，可以住下来。不过因为太好了，就全世界人都在那边，高级的人特别的，不然钱啊什么东西都放上去了。就瑞士呢是一个自由联邦，当时呢曾经多次要有更新运动，包括伦理性的跟近代教育性的，但是一般来说对教育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他们是人文主义的中心，他们的特点是民族主义和自由的精神，自由精神。我时间一直想写一个东西，我题目都定了，找几个同学写，到现在还没有人写啊。像瑞士著名的一个地方叫日内瓦，其实好几个地方都很出名 ，Bern 是吧 ，Zurich 都很出名，日内瓦是最出名的一个地方。我写了一个，找了一个题目叫做 The Sons of Geneva， The Sons of Geneva， 另外出这个三星水是吧，水秀是吧，
三星水秀，
嗯，出才子，这三个题目，第一个呢是 Native Son of Geneva。Native Son of Geneva 在哲学上很出名的，出生在日内瓦的，是云家五座，是柔术。柔术呢，算是 Romantic 这个浪漫主义的学者，特别呢在教育上，在政治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后来死的时候，欧洲是这样，你生在那里你可以回去，随时可以回去。自由人，然后回到死的时候又回到那边，大自然不喜欢他，这个人很浪漫的，很浪漫。死的时候很怪，很古怪。跟 Hume 在一起了一段时间 ，Hume 接待他在英国，这个人才子，真的是才子。他写的那个《Social Contract》这个社会公约是吧？你知道那个一定要看，什么叫什么？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你真的要看的，你知道吗？很好。我说了那个看了两三次，可能超过三次，很受影响。社会契约论，你知道它影响美国革命，美国的那个各地方的不很大的影响，如肉什么样啊？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伊米尔·艾米尔，艾米尔那个也是不可不看的，如果念教育的不可不看这个东西。艾米尔，伊米尔，艾米尔，他呢写那个 social contract 啊。仓仓促促的，为了什么？为了拿到那个奖金，仓仓促促写的那世界垂名万世这个东西，嗯，就是的，很出名。他到现在是对那个东西出名，那个社会公约。那个社会公约有四个人，一个是洛克，一个是他，这三个人，一个洛克，一个他，还有一个就是霍伯斯。那其实。现在共产主义的这个公用是走后世的道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第一个是 the native son， 第二个呢是叫做 the adopted son， 养 ，adopted 就是本来不是，但是被收养的，好像这样，是嫁人，嫁人是 adopted son， 但是他是棕色，三年的，他本来不是那种，嫁人是法国人。 啊，所以是很奇怪，所以是讲法国话，讲德国话，跟讲这个意大利话，很奇怪，三个文字那个地方。那在这个什么地方啊？日内瓦是讲法国话的，他是 adopted son， 一般来说呢，实在是很受人，很受人敬爱，而且他真的忠实而已，认为嘛，这个。另外一个人可能你们不知道，是 favorite son， 有人是把 Calvin 叫做 favorite son， 有人把这个我要讲这个 Voltaire 富尔泰，富尔泰这个无神主义的这个富尔泰呢是在后来 favorite son 日内瓦把他带过去接过去，天天听他老的时候快要死以前是在日内瓦，天天大家围着他去听他讲话。三个人，所以我一直想看着那个同学去写这个会写得很好的三个。那因为我是指的 sons of Geneva， 很明整，客观跟讲解。好，第二呢，第二大点，讲到瑞士的改革运动的 consolidation， 叫做汇合、汇聚、综合。我们都知道开始的改革运动是慈英里始于1531年，他的继承人呢，在改革运动里面呢算很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叫布林格出名一句话，他说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人们叫以神的道做中心嘛。他说神的道就是被传扬的道，就是神的道。传扬出来的福音所讲出来的，那就是神的道。他把讲台看得很重要。所以现在呢，改革中里面呢，很注意这个传道、讲道、讲台，是受他这个思想的影响。他继续了，苏黎世的改教运动，后来呢就跟日内瓦结合在一起了。苏黎世改教运动后来是跟日内瓦结合在一起。日内瓦的苏黎世的运动呢，从苏黎世到 Bern。Bern， 最后再从 Bern 移到 Nerima，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加尔文年纪轻轻的影响太大，慢慢把人吸引过来。Nerima后来成了模范的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主要的宗教精神思想是加尔文和加尔文继承人贝萨 B-E-G-A， 不知道你翻译这个吗？贝萨披萨，有人叫披萨，贝萨这样的继承人成了主要的领导人。最主要是在1559年，瑞士的改革运动1559年建立了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 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改革中或者改革的牧师都在这里受到教育。因为这个运动，他们完了毕业回去，我写了一个文章是英文的，可惜还没有人翻译。我是在第一次的那个去年前，在第一次的世界归正信仰教会的年会典礼给他们发表，讲到了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宣教的策略。啊，我觉得呢，从历史方面来看，一个宣教策略里面呢，最有效其中一个就是设立好的一个神学院，借着一个神学院的教导，把好的思想家牧师教导好他们回去。最重要的就是写各级神学研究员的那个使命，就是回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日内瓦的这个书院，真的如果没有书院没有的话呢，改革瑞士改革停止就停止这些事，就因为它有，它是国际性的，它跟受教育的跑到各地方去。如果你到布达佩斯，什么时候人知道布达佩斯在哪里？啊，匈牙利首都，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这个改革中的影响。现在匈牙利最大的教会，已经出演的教会最大的是瑞波，也是有的，不是天主教，还是瑞波。除了这个德国以外的第一个瑞波的大学，看吗？啊，最小的时候。就是1988年，我去过那个地方，十二十八大，没有听过，全名是十二十八大。这个学校怎么设立的呢？就是日内瓦大学的日内瓦学院的毕业生回去，马上一回去就看到了一个大学了。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我们就是不计神学研究院出来了，不计神学研究中心就帮助毕业生回去了。开学院像人际样子，我们是一同跟你合作来帮助你，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宣教策略最有意思的这个东西，释放不回去，不怕神的恩典供应。好，第四大大点，第四大大点是 Anabaptist Reformation， 就是重启派的革新运动，平常叫做激进派，重启派的激进派的革新运动。道论三个小点，第一小点道论。Anabaptist 呢，英文就直接叫 Anabaptist， 我们中文更好，直接翻译叫重洗，就是再洗一次，再洗一次，只做那一些认为只有那一些个别的能在个别会改，能在大众面前宣告信仰的可以受洗。人所受的洗礼，如果没有这个两个条件，要重洗一次，这个是重洗盘。第二，他们一般被称为激进派或者是左翼改革运动，开始是从处理那边来的。为什么被称为激进派？大家知道为什么？除了说一定要重启以外，他们大胆的，拿枪来钉党，就像这样的啊，被我们的可爱的石英女打死了。他没有办法。石英女死后。是两个人 Grebel， 你知道你翻译什么 Grebel 和 Mans Felix Mans 男士两个人在那里。那后来呢，重启派呢也走到这个林恩派这种情况，我们用一点时间看一看。对不起对不起，非常对不起，没问题吧？没问题。好，第二，社会性的反应和所面对的困难，重启派社会对重启派的反应跟所面对的困难，两个小点。重启派的人呢，第一小点，第一重启派的人特别注重道德伦理的真诚性，并且特别尊重圣经的教导，并且坚持教会政权的监理隔离。 教会和政权的分离，从起来一定是这么坚持的，并且呢不信权威，不大相信权威，权威不可信。除此以外，他们坚决的认定教会只有真基督徒组成的，真信徒组成的，所以拒绝婴孩洗礼，坚持严厉的惩戒制度，惩戒是刑法，惩戒制度。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同代的人不大欢迎他们，这一种怪人，是吧？不大欢迎他们，所以把他们跌到一边去。第二点 ，A 跟 B 嘛，他们相信凡物公用，凡物公用。还有一个特点，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不应该以权力来反抗，就扶贫主义，特别怨气或者垂气放利息的人，放利息高利贷，没有高利贷的，就平利贷，他们不一样，要借钱给人，你干嘛要利息？等一下跟你讲一个事情。所以呢，一般比较有财的人特别讨厌他们，特别是银行界很讨厌他们。我跟你说呢，我一个朋友买一个房子，刚好是碰到这个瑞士人的后代，房子平常一定要借钱。他问他你有多少钱，想要多少钱，剩下钱借给你好，利息多少？1%，银行11%、12%，1%，干嘛？我们不可以拿利息，用到银行去的方式。因为什么？应该向银行借钱的嘛，为什么向人借钱多少？那这些人有吃亏了吗？其实也没有什么吃亏，没有这些东西。好，第三大点。随你的设施和重启派的发展，有四个小点。 A 重启派的发展的地点呢，主要有四个，包括南部 B摩拉维亚，摩拉维亚后来就变成 Hutterites， 就是赫德海。荷兰有时候叫做什么 ？BED 国家。和德国北部。荷兰跟德国北部呢，就是很诺派，那个哪里，西门那哪里，很诺派。B， 朱里后来在1523年的时候，想想重启派的中心。1527年的时候，受逼迫。曼氏这个人呢，曼氏，他们把他禁死了，其他的人呢逃走，或者是被逐出境，被驱逐出境。那个时候呢，他们认定重启派的既然一定要禁你，那么就给你禁死，把曼氏把他禁死了。 进了烟神，我们叫烟神，我们叫进神。烟是自己又淹死了，人是把它浸下去，压不是很坏。你要尬嫁文女士，嫁文就是一个太皇了，看起来就和气的不得了。嫁文一生呢，有一个永远不能一个孽债，一个孽债。那时候有一个从西班牙来的，叫做什么 Servitus。Servitus 是跟嫁文对上的，那么传的嫁文被定为异端，是吧？因为异端呢，所以就要判死刑。Servitus 判死刑火烧那个时候，嫁文也是把很多从其他人丢到海里拖一起去浸死，没有讲的意思。不过 Servitus 罪不是他定丢进去的，就是本身他的那个能力玩的那个真的把东西给整了，所以上帝刑罚他，嫁文虚的。太太是近期派名士的寡妇，你小心一点。保罗批得上帝，你醒他，让他做外国的使徒。加文这么做，所以加上帝就让他试他一点，重新派的寡妇。真的。却一贯反对安妮女牧师，所以他细心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一个女牧师，看看做侍女。很巧的女牧师。血一贯，血一贯，很聪明的，现在比较没有什么的。Anyway， 另外一件事情，刚才只说一半了，什么意思是吗？一直到后来坚持到底，他想害你们怎么会把我烧死，所以很危险啊，到最后真的判定真的要死刑的时候，要烧他的时候，救了加尔文呢，救我，只有加尔文，他们认为问问加尔文，加尔文怎么说就好。加尔文呢，那一天早就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到时间的时候就把他烧死了。他回来了，上来去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些孽债，有一些不需要这么做的，但是这样只能点拨上去。好，第三 ，C， Strasbourg， 斯德拉斯 ，Strasbourg 应该 Strasbourg 是吧？斯德拉斯堡，斯德拉斯堡的纪念。在斯德拉斯堡呢，这些人跑到斯德拉斯堡去。斯德拉斯堡刚才已经说了是自由的城市，那么没有听他们的，这些人跑到斯德拉斯堡失败了，转到明斯特，孟斯特呢成功了，但是呢，后来呢，在荷兰那一带呢。把这些穷奇派抓了杀死了，他们叫 slaughter， 就是残杀残案。最后 Mano 三个 Mano 起来带领在德国在法在荷兰跟德国的北部叫做门诺派。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教会进展里面很重要的。因为重启派的运动造成日后的所谓自由教会运动 Free Church， 所以 Free Church 呢，就是指说不受国家支持的，不受国家重启的支持的叫 Free Church， 非国立教会或者非国任教会，不需要国家承认 Free Church。 你知道吗，在德国到今天呢，德国路德宗原本是拿政府的钱，物质中拿政府的钱，原则上来说，每一个德国人生下来，自然是物质中的会有，你的税务有一部分就支持了。你知道为什么在德国的神学院呢，多读很多那些新派的什么古里古拜的？原因是他拿国家的钱，没有一个人一进了那个铁饭碗，一进了做了教授， 你不必做礼拜，不必什么，什么都不做，就是教授，然后写一些东西，洋洋的思想相当强，你跟别人不同嘛，你就要写一些东西出来，因为他是不讲公务员，就是有百万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这种情况，都有这种情况。如果国家跟教会一边呢，教会一边的人是国家的钱的话呢，他不像人会这样，像国家是谁，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懂得管。这个情况，他们就是现在的浸信会、门诺会的前身，对不对？先锋，他们特别注意宗教的容忍，并且。一般来说都用他们的血来见证他们就成了道。你知道呢，很可怜，逼迫人的呢，被人逼迫的呢，变成逼迫人。那个时候新教这些改革家改革人被人逼迫了，后来变成逼迫人了。但是老实说呢，有一件事情，所以 Baptist 这些门罗派的就是从西开的人，没有逼的人，就是看不起的人。这个是他们的弱点，不逼的人，看不起人，看你哪一种的人，就是宁可逼的，不就看不起。好，第五大大点，第五大大点，改革时代的主要神学家，就是神学思想家。主要神的思想，我们可能重复讲了一遍，这一些人，我们稍微讲一讲，就是第一个马丁路德跟他的朋友们，马丁那个是在1512年受委任为威登堡的讲师，1513到1518年，他在那边教诗篇。罗马书、加拉太、希伯来书，我跟你说，凡是教罗马书的人，一定有一些作为。加尔巴特，也就是因为讲罗马书，讲到讲罗马书，哎，不能不做一些东西。所以你心中痒痒的想做一些东西，就去教罗马书，好啊。1513年到1518，他在那做讲师。1176发生事情了，1618就出名了，以后就不做了，对不对？他的神学呢？罗马书、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其实呢，这三本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这三本都是因信称义里面的。新约里面讲到新因信称义，就是在这三本三次。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加拉太第三章，希伯来书第几章？不是。做了十章，最后一章，这是第一次引的神。希伯来书哪一重点？每一个不同。加拉太这个罗马书是细重点，加拉太书义重点，那么希伯来书是或深，就是这种三部。那这一句话从圣经旧约圣经哪一本出来的？旧约圣经，大先知、小先知，小先知，他一直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教义呢最难解释，是的，也最容易解释，那是最容易忍受，很难解释。最近呢，中国的神学界，像丁光训等等啊，就开始在重写这个东西。啊，你要写这个东西也可以，就写个东西写的因信神学，因信称义神学思想，对中国教会的导向性影响，好像什么，你要写这个东西都可以，从道士衙门里面一直写下来都可以，都可以你自己。诵经， 啊，你们可以试试。阴性传递神学思想可以经过教会套上去引导，也可以，对不对？或者阴性传递神学的重解，或者再勇敢一点，阴性传递神学的我解。好嘞，第一，自从他 B，A 刚才是 A 嘛，对 ，B 是自从他批判，批斗还是批判治罪券95条文，到莱比锡，那是1517，到莱比锡的辩论。1519，那个辩论呢，就是攻击经验神学、经验哲学。最后呢，一直到他发表三个最主要的文献，你要背这个东西，是吧？是德国。最后一个是吧？对啊，王东真的不错不错，我回去一定跟那个老讲，他一定会寄一本书给你，讲不上讲不赢，用 ID 会说贴给你印下去了，很好很好，你们做的不错，以后真的每一个，我现在有信心，我现在在挂历史哇，我们在什么开始开了几个地方怎么样？现在很有信心，你们个个都可以去教。到抽壮丁的时候，就壮泥的时候，你就要去，好不好？壮丁壮泥，是不是有一个壮男告泥不？无故什么无故？是不是有一句话，每个人记得谁说在哪里？无故会养壮男，怎么会有少年？无故，新酒啊，无故会养壮男，新酒就是吧？这个少年。没有啊，回去看看啊，只有好 C 什么 C？ 所以这三个主要论文里面呢，的神学思想可以归纳下面三点几点。我跟你说呢，很重要，你这个东西抓到这个神学思想，什么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你看。第一就是教会需要更新改革，